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亲爱的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您好吗？今天是否感受到神与您同在的这种喜乐和满满的恩典呢？这是真儿每一天为您的祷告，希望能够透过喜乐灵城带给您满满的喜乐和祝福。今天啊，咱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35章。咱们要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奉献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在每一天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我们丰丰富富的经历您比生命更美好的慈爱。求助你帮助我们，出于感恩，出于爱您的心，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有的献上给您，无论是金钱、才干、时间、体力，或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关系和资源，但愿我们都能够献在您的台前为您所用。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奉献的心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凡是蚂蚁王国里面最小最不起眼的一只小公蚁，在数也数不清的同伴中，根本不会有谁注意到他。每一天啊，他只是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忙忙碌碌，尽心尽力，但始终没有谁注意到他。当蚁后宣布整个蚂蚁王国要搬迁到更大的疆域的时候，大家都兴奋极了。只有小凡没有太多表示，仍然照常进行着他的工作。小伙伴们告诉他，嘿，别忙了，小凡，马上就要搬家了，省点力气吧，反正我们这个破旧地方迟早就不用了。小凡却回答说，我需要把我的工作做完，把这面墙的破口给堵上，免得以后这个城市遭遇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国度会毁于一旦。大家就开始嘲笑他，因为这破城池本来已经很老旧了，所以以后才会下令要搬家。但小凡没有被影响，仍然埋头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儿。他最好的几个朋友看到小凡这样，也就默默地加入了他，开始继续忙忙碌碌地干活。大家一点一点地修补起那个破口。一个礼拜后，到了王国大搬迁的时候，以后呢就下令工蚁整装出发。小凡呢也二话不说就立刻排队出发了。那些嘲笑过他的小伙伴也纷纷背起他们准备好的行囊，大包小包地出发了。当大家看到小凡什么也没有背的时候，就很生气，觉得他在偷懒。小凡，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背？你的行李呢？ 食物呢？重要的财物呢？小凡什么也没有申辩，只是默默地赶路。有蚂蚁居然跑到蚁后那里告黑状，说啊，小凡啥活也不干，连自己东西都没有搬，肯定到了新家好吃懒做，分享别人的东西。经过整整一天的时间，长途跋涉终于结束了。蚁后呢，就立刻召集了王国大会，呼吁大家奉献出自己带来的家当，同时就责问小凡，为什么什么也没有带来奉献。小凡说，尊敬的王后，我把我自己献上，平常我因为每一天都在忙着做工，并没有给我自己积累什么财富，这几天大家忙着打包烧食的时候，我在忙着修补原来王国东面墙上的那个破洞，我想您现在应该最需要修建宫殿的能手，我可以做任何工作。以后非常欣赏小凡的回答，于是宣布说，现在开始不可以再有人嘲笑小凡，或说任何诋毁他的言语，因为每一种奉献对王国都是重要的，但最大最美的奉献就是全人的奉献。他为了王国没有留下什么给自己，我现在决定要把国的一半都与他分享。哇哦，我们是不是觉得小凡从此以后不再平凡了呢？他真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效法的榜样，因为神看重人奉献的动机和心智，他本来根本毫不缺乏，宇宙万物都是他所造的，但他却希望看到人能够用奉献来回应他的爱，不在乎多少、大小或贵贱，而是里面那颗奉献的心。今天的经文啊，让我们看到神要以色列百姓参与建殿的过程，透过奉献表达他们对神的敬畏和感戴、信心和顺服。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太小了，什么都还不会，什么也都没有，怎么可以奉献给主呢？只要我们向着他有敬虔和爱，我们每一天透过听父母的话，信靠顺服上帝的话，我们就是在奉献最好的礼物给他。透过关怀身边的人，我们也可以过一个奉献的人生，不在乎多少、大小、贵贱，而只在乎忠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愿意接纳我微薄卑贱的奉献，帮助我不断地爱您、侍奉您、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读出埃及记的35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是万有的主宰，为什么还要百姓奉献呢？为什么要百姓奉献来建造圣殿和里面的东西呢？第二，你有什么是可以奉献给神使用的呢？但愿透过这一段快乐的家庭灵修讨论的时光，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觉我们自己可以回应神爱的地方和方法，也都可以立志从今天开始，无论大小多少贵贱，我们都可以有一颗忠于乐于奉献的心。愿神赐福给您和您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咯。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 我该如何珍惜？假如凤凰不能交流，让我分离心楼。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上帝管教骄傲的西西家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犹大王西西家靠着上帝打赢了一场战争，后来又靠着上帝病得医治。那接下来西西家王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在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啊，那个巴比伦王的儿子叫做比罗达巴拉旦，他就送信跟礼物来给西西家王。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西西家王在各国各邦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王，所以这个巴比伦王啊就派了他的儿子来送信送礼物表达他们的慰问。那西西家王就听到了这个使者来看他，他就开始跟他炫耀他宝库里面的银子啊金子啊还有香料贵重的油，甚至连他有什么样的武器他全部都分享给这个巴比伦王的儿子看哦，各式各样的宝贝他完完全全都放在他面前给他看。那以赛亚先知知道之后，他就来到西西家王这里跟他说，你为什么要给他们看呢？而且这些人是从哪里来见你的？西西家王就跟他说，他们是从遥远的巴比伦来看我的。以赛亚先知就问他说，那他们在你宫中看见了什么呢？西西家王就说，当然是全部啊，在我宝库里面的我全部全部都给他们看啊。哇，以赛亚先知就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宝库里面所有东西给这些所谓的外邦人看呢？因为他们很有可能要来攻打你耶。那以赛亚先知啊接着就对西西家王就说，你要听上帝的话，你看你皇宫里面的所有一切是你的祖先累积到现在的，唉，将来啊上帝要让你们这些全部都被掳掠到巴比伦去，没有一样留下，因为你太骄傲了。西西家就对以赛亚先知说，你所说的都很好啊，你都是说上帝的话很好啊，但是其实啊在西西家王的内心里面，他想的是，在我当王的日子啊都是有和平跟安全的，这样不是很好吗？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了，西西家王啊因为国中太平就开始骄傲了起来，甚至把自己国里面的宝库所有的东西都展示给敌方巴比伦看，这其实就让巴比伦有了下手的机会。而上帝的先知以赛亚也警告他不该这样做，而且以赛亚也发出了预言哦，他的后代一定会被巴比伦掳走。而西西家嘴巴还跟以赛亚先知说，你说上帝的话说得很好，但其实他内心在想的是，在我当往的年日当中，犹大国是很太平很稳固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的西西家王啊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因为他自以为是自己把犹大国管得很好，但其实真的不是。犹大国为什么可以太平盛世，是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帮助，犹大国才能够非常的太平非常的丰饶。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啊从西西家王的故事啊再次提醒了我们，我们读圣经，我们认识上帝，但我们绝对不可以骄傲，我们更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赏赐，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 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揪出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是我谦卑，救主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救出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罪大恶极的马拿西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犹大王西西家的故事，那接下来犹大国又会由谁来接管呢？那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西西家过世之后啊，后来就有一位马拿西成为犹大的王。那这位马拿西登基成为王的时候他才12岁哦，可是啊，他在耶路撒冷做王长达了55年，非常非常的久。那他是一位好的王吗？并没有，他啊都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而且啊他都是做那些上帝最在意最讨厌的事情。他重新建造了丘坛。那什么是丘坛呢？丘坛啊就是以色列百姓啊在那里敬拜一些其他的偶像的地方。他呢又为巴利建造祭坛，又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偶像，完全啊就是上帝非常不喜欢的事情。而且他除了不敬拜上帝以外，他去敬拜啊天上各式各样的星星啊太阳啊月亮等等的。那他又在上帝的殿中有建造很多很多祭拜其他偶像的祭坛，而且那一些地方就是上帝曾经指着这个殿说我要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哇，他完全就是在挑衅上帝。而且啊他竟然把他的儿子烧掉成为一个祭坛，而且他还算命啊观兆还教鬼，而且还行巫术，这些都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事情，但他每一件都做了。并且啊他又把自己所做的这些偶像放在圣殿里面，上帝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上帝就说我真是没看过这么坏的王，我要把灾祸降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让这些听见的人所有的耳朵都要刺痛，而且我要把他们 交在仇敌的手中，使他们被仇敌掠夺，使他们被仇敌攻击。因为啊，他们从出埃及到现在一直在做这些我不喜欢的事情，惹我生气。哇，这位马拿西王啊，不但自己做了许许多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他还引诱了所有犹大国的百姓都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哇，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犹大国迎来了马拿西王，他是一位罪大恶极的王，做了很多很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不但重新建造了丘坛，还在上帝的殿中朝拜其他的偶像，完完全全不尊重上帝。所以上帝啊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并且说了未来上帝要让以色列百姓流浪，还要让以色列百姓被仇敌攻击。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真的是要为国家掌权者来祷告，我们也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懂得分辨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行为，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行为，我们都要小心留意哦，我们也才不会被引诱犯罪。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